关注明慧热点，报道迫害真相，请听时事聚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时事聚焦，我是美莲。听众朋友，中共江泽民集团在1999年7月20日开始对法轮功进行全面迫害时，为了给迫害寻找借口，曾经抛出过所谓的1400例，说什么练功死了1400人。中共利用对媒体的绝对控制，在全国范围内栽赃陷害，移花接木，试图欺骗中国人，挑起民众对法轮功的误解和仇恨。确实有些不明真相的民众受到谎言的误导，对法轮功产生了怀疑和敌视，因此我们有必要揭露中共的弥天大谎，澄清事实，还原真相。法轮功是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一种佛家上乘的修炼大法，因为教人修心向善，而且具有神奇的去病健身功效，迅速传遍了神州大地。1998年，国家体育总局组织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省的医学专家，对近35000名法轮功学员做了5次医学调查，证明了法轮功去病健身有效率高于 98%。同时，以乔石为首的老干部也做了详尽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99年以前，中国大陆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对法轮功多次做出了正面的客观报道。然而1999年7月风云突变，中共江泽民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制造借口，瞬间抛出了1400例的谎言，喉舌媒体旗上大肆渲染，血淋淋的画面，可怕的镜头铺天盖地而来，顿时恐怖气氛弥漫全国。然而在迫害开始的99年以前，法轮功在大陆已经传出7年，为什么这7年间从来没有这些恐怖的报道呢？而如今法轮功更是传遍全世界100多个国家，有上亿的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民众修炼，为什么也没有一个国家有这样恐怖的报道，相反却频频受到政府的褒奖和社会的好评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共在99年抛出的1400例等的黑材料本来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谎言。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请张宇结合一些典型的案例，揭开1400例的面纱。
关于这个1400例的这样一份抹黑法轮功的黑材料呢，整个都是中共精心炮制出来的。他们的手段主要是这样几种，比如利用精神病患者来栽赃陷害，或者威逼利诱当事人让其配合构陷法轮功，再就是把一些普通的正常病逝这种死亡案例也拿来栽赃法轮功。有些法轮功修炼者被中共迫害致死，竟然反过来被中共拿来造谣说是练法轮功练的等等。那么我们可以先来看看几个利用精神病人栽赃法轮功的案例。这一类案例中啊，有一个是说山东省新泰市泰山机械厂的工人王安收用铁锨打死父母。实际上呢，这个王安收早在1988年就患有精神病，并且多次复发。这个情况在王安收与妻子尹延菊的离婚判决书上也写得明明白白。这个惨剧完全是因王安收精神病发作，遂将父母用铁锨打死，跟法轮功毫无关系。
对，明慧网在2004年4月10日刊登了王安收与妻子尹艳菊的离婚判决书的扫描件，上面清楚地写道，王安收曾因精神病发作要杀害自己的父亲。那么张宇，你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判决书中的相关内容好吗？
好的，这份山东省新泰市人民法院1999新城民初字第245号民事判决书中写道，经审查查明，原被告于1989年8月经人介绍认识，同年11月8日结婚登记并同居生活。1988年被告曾患精神病，在泰安市精神病医院治疗2个多月。 1996年后，被告精神病复发，多次去泰安市精神病院治疗。法院的判决词中是这样写的，我给大家念一下。本院认为，被告王安收婚前患精神病并隐瞒，婚后精神病多次复发，且经久治不愈，曾因精神病发作杀害自己的父亲。原告尹延菊坚决要求离婚，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原告离婚请求予以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份判决是1999年11月10日作出的，也就是说呢，中共把王安收打死父母的事硬是和法轮功相联系的同时，是完全清楚事实的真相是一宗精神病发作错杀父母的惨案。
是这样，我们再来看一例，是河北任丘朱长九精神病发作后残杀父母。朱长九，河北省任丘市青搭乡张各庄村人，1997年患精神病，他的妻子边立新经常发现他精神恍惚及胡言乱语，言行异常，但99年初病情有所好转。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他父亲朱振虎把他保存的法轮功书籍烧掉，村干部及乡派出所天天找他谈话，使他受到巨大精神压力，精神病复发。11月25日，他两眼发直，不穿衣服，赤条条的傻笑，第二天凌晨突然用铁锤将父母杀死。这本是一宗精神病患者发病错杀父母的案件，中共媒体发布的新闻稿完全不提他患病事实，却以法轮功分子残杀父母为题，将责任推到法轮功身上，并收录1400例。
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比杀害自己的生身父母更为惨痛的事情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一定要搜罗精神病患者错杀父母的惨剧来嫁祸法轮功的原因了。1400例中呢，还有一些精神失常者跳楼、跳河、自杀等等的，这一类例子就更多了。我们继续来听张宇的介绍。
好的，利用精神病患者自杀来嫁祸法轮功的案例就更多。比如有一例所谓的剖腹找法轮，可以说是最为煽情、最为恶性的一例。当事人是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的马建民，其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马建民喜欢练气功，前前后后练了十多种。当时社会上气功门派也很多，基本是流行什么他就练什么，也跟风练过几天法轮功。有一天，马建民一个人在家，等家人回来时，看到地板上有很多血，之后在厕所里发现了马建民，人已经死了，肚子是剖开的，肠子都流出来了。家人报案之后，马建民的尸体就被送到华北油田总医院急诊科缝合。当时公安局的人明明知道马建民死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家，究竟为什么会剖腹，谁也不清楚。但是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法轮功的政策，讨好公安部，就硬是把马建民的死与法轮功相联系，并有声有色地编造出一个剖腹找法轮的荒谬理由。后来中央电视台专门去马建民家编排这个造假节目，当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其父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配合他们在电视上表演，但是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再比如还有这样一例，家住重庆永川双石镇的龙刚因精神病复发跳河身亡，于是中共对他的妻子施压，要求他配合以龙刚的自杀仪式污蔑法轮功，事后又给了他200元钱。后来龙刚的母亲夏祖荣投书明慧网澄清了事实，他写道，儿子有没有精神病作为父母是最清楚的，天下哪有不心疼儿女的父母，儿子确实有精神病，当时是精神病复发跳河死亡，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谁也抹杀不了的事实，作为他的父母，我们必须说真话，不能昧着良心。龙刚的母亲还在投书中讲述了中共是如何利用儿子的死来构陷法轮功的。他写道，在我儿子死后，一位姓杜的记者来采访我儿媳妇，叫她说自己的丈夫是练法轮功的， 把一些污蔑法轮功的话写在纸上，叫他照着上面写的念，并要儿媳妇配合他说大法不好的话。当时儿媳妇迫于压力这样做了，第二天还给了他200元钱，用钱收买良心，叫人干坏事，并教我孙子说污蔑大法的话。电视上的假新闻就是这样编出来的。龙刚已经死了，妻子也已经改嫁了，但是中共仍然不肯放过这一家，时常威胁龙刚的妻子，要他配合向当地公安局汇报龙刚母亲的行踪。
事实上，对法轮功稍微有点了解的人呢，都知道法轮功的修炼是以真善忍为修炼标准的。在法轮功的修炼者看来，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是杀生，都是有罪的。而法轮功的书籍《转法轮》第229页中更是明确的写道，杀生这个问题很敏感，对练功人来说，我们要求也比较严格，练功人不能杀生。不管是佛家、道家、奇门功法，也不管是哪一门哪一派，只要是正法修炼，都把它看得很绝对，都不能杀生，这一点是肯定的。
是的，无论是自杀还是杀人，都不会是正法修炼者所为。仅从这个角度也能判断出来，1400例中这类的惨剧都是嫁祸和捏造。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例，是关于黑龙江双城市王成祥跳楼身亡的真相。王成祥是双城市韩店镇粮库一名退休工人，60多岁，他的家族是有精神病史的，并且他的母亲就是精神病发作时跳井而死，舅舅也是精神病发作后上吊而死。整个家族中因为精神病发作而跳井、跳河、跳房、上吊等非正常死亡的就有13人。引发王成祥发病的原因是1998年他儿子买了一套粮库的家属楼，就动员父母也搬到楼上住。但王成祥上下6楼很费劲儿，再加上2-3年前他刚盖了3间新砖房很满意，就舍不得卖掉。有一次王成祥曾对儿子说，你买了楼我也不去住，就是去了我早晚也得从楼上跳下去。但是后来还是勉强搬到楼上住了，却整天郁郁寡欢，精神恍惚，要寻短见。家人对此很担心，王成祥的老伴儿就劝他练法轮功，让他开一开心，减轻点精神负担。王成祥不看转法轮，象征性的比划比划动作，根本算不上法轮功学员。99年正月初2夜里，由于家人没看住，王成祥从他家6楼跳下自杀了。中央电视台就这样把他的死嫁祸于法轮功。但是这个新闻一出来，连同单位的粮库职工们都说，他跳楼可不是练法轮功练的，他不练法轮功也得自杀，他们家2倍就出3个。
好的，谢谢张宇。听众朋友，您知道吗？李洪志老师从92年传法开始，就多次明确指出精神病人不能修炼法轮功。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法轮功不是简单的体操，而是有心性修炼的内容在其中的。人要提升心性，首先要保证神智是正常的。如果神智不清，就不可能真正的理解如何去修炼，也不可能在修炼中获得身心的改变。何况从法律与医学的角度讲，杀人或自杀者都应该首先从其是否有精神病的角度来进行鉴定。如果当事人患有精神病，那么就不能把其异常的行为归咎为其他的原因，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听了今天介绍的几个案例呢，也许很多朋友会惊呼，没想到原来中共的迫害手段竟如此的卑劣。其实何止如此呢？您所听到的中共对法轮功所有的诬陷都是这样被炮制出来的。在下期的节目中呢，我们还将继续为您剖析中共的1400例谎言，希望每一位被中共谎言欺骗的朋友都能够放下成见，敞开心扉，一起倾听事实的真相。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美莲，咱们下次节目再会。